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。本来啊，之前咱就说这两年赤马红羊不太平，各种奇怪的事儿就挺多的。在这样的年份里，干什么都应该加小心，还偏偏有那个不信邪的。这不，5月22号的时候，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就发生了一起大事儿。通州集团所有的留神玉煤矿晚上7点的时候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，目前已经公布说造成了82人死亡，2人失联。而此次事故的规模之大，伤亡人数之多，可以说在爆出来的事故中算特别重大。之前咱就说过呀，生产安全事故它不是单一发生的，一定是有很长时间的预警，被认为忽视。而呢，这次山西的事儿也是这样。本身这个留神玉煤矿就是一个高瓦斯矿，其特点是瓦斯泄露多，开采难度大，底下的水文地质条件复杂，冲击地压等灾害严重。这种危险度极高的矿，一般就算是国企来开采，出事的概率也很高，所以人家基本不碰，都给了小型承包商去碰运气。说好了是开矿，其实也就跟当年的淘金热没什么区别，不是不知道危险，干的就是赌命换钱。要知道中国是有煤矿相关规定的，不仅安全规程一应俱全，作业人数基本操作规则也都到位，但是呢，事在人为啊，总有那个不守规矩的。恰好现在是5月份，马上就要进入夏季高峰期，各地的催货单正像雪片一样飞往山西。哎，别问为什么不用更好用的澳洲煤，之前人家的船在门口被卷回去拒收货，这梁子可还没解决呢。山西喊口号要稳定量产，意味着哪怕是现在国家喊着清洁能源已经大行其道，这担子也绝对不能撂下肩。而这产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？是理想状态下采煤机一天24小时不间断，把实际1200吨的产量提高到1600吨，这样才能完成立给中央的军令状。然而现实的世界里，你东西会坏吧，瓦斯浓度超标得抽吧，都会影响产量，于是只能靠工人加班加点，不合规也硬干。被罚款了好几次的留神玉煤矿，从当地政府到下矿人员都知道它有问题，每天矿道里的检测器滴滴滴响个不停，哪怕根本不符合安全规范，人们的活也得照干，不然钱从哪来呀？更有很多工人嫌这玩意儿吵，直接给掐了。于他们来说呢，不能下矿，无米下锅，下矿了还能搏一搏。就跟前两天浏阳烟花厂爆炸这事儿似的，只为了在夏天来临前抢工期，看似是悲剧，其实是必然。而且从上到下都是默认啊，出事儿是一定的，只要提前找好背锅侠，那么操作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送进去，领导和老板们还是能全身而愧的。只要代价可接受，就没什么不可以。企业为了经济利益，国家为了抢硬指标，没人想多花一分钱去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这事儿是不是可行，更不把人命当命。就像这回事故出现之后，到底有多少人被困在井下和受伤，这个数字呢，从30多到90多，再到最后通报的82，里里外外变了好几次，就这还是个被美化过后的数字。因为在官媒自己的通报里说有123个人在系统里查不到，查不到不就是没了吗？而为什么有人查不到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有很多人没带定位器而私自下井作业，造成数据不准确。呀呵，很意外的样子嘛，这些人为什么不带定位器下井，是因为喜欢吗？不是，因为企业要满足所谓独立作业人数要求，定位器带多了会有记录，但同时生产的标准又不能达不到，所以把人塞下去还得把嘴闭严。为什么？因为工资压在人家手里呢，下矿的工人工资压2个月才付，你觉得是为什么？而救援队去了，企业提供的矿道图与实际完全不符，根本就没有完整的审批手续，你猜到底是为了多开采肆意打个洞，还是隔壁鼹鼠的故事过来干的呢？更离谱的是，晚上7点煤矿爆炸，10点了还没通知下一波要下矿的工人出事儿。 就更别提给工人配备什么自救器，全都不合格，才用了七八分钟氧气就没了。你说中国天天喊着科技进步，发展的这么好，为什么这么危险的作业却依旧用人？答曰，外包的便宜啊，仨瓜俩枣干一天，维护还不用成本。事儿出得大，国务院自然要派钦差下去督办，以示皇恩浩荡。网上讨论之声热烈，连国外的很多国家领导也都发来慰问，可以说是现了个大眼。比起经济价值造成的损失，更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是，这些下矿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冰冷的数字，而这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。因为山西一直是煤矿大省，很多生活在那儿的人世代下矿，可以说是以命换钱。所以事发后网上出来发声的百姓很多，更有不少人自己的亲戚啊、认识的人就在里头，而他们发言悲伤中却夹杂着一种知天命的冷静。有人说自己的父亲30年前就是在这种高灾害煤矿里作业去世的，有人讲自己的叔叔年纪轻轻也就这么没了。抖音上一个姑娘发视频找她父亲，然后得到了遇难的消息。下矿的有一个小伙子才19岁，是跟着他爸一起下去的。而大部分遇难者来自陕西省红军镇，在这一行里讨生活的人提心吊胆是常态，而别离不过是或早或晚的事。他像幽灵一样一直徘徊在身边，从未离去，以至于事情发生的时候连抽泣都没有，只能听到一声声沉重的叹息。土壤在坍塌，大地轰隆隆的悲鸣，天上下的雨在这一刻将人间悲剧的字儿具象化。而装模作样的领导，吃血馒头的媒体，毁誉全无的企业负责人，你说这是人间还是地狱？通州集团的老板任铁柱被带走，他符合资本主义黑心企业家的全部特点，对百姓的权益漠视，靠保护伞横行乡里。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大善人，不仅斥巨资修建庙宇教堂，可以说是儒释道佛加基督，人家哥们儿都拜完了。不做善事积阴德，靠这些弄虚作假的小手段就以为能绑定了这辈子下辈子的荣华富贵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蠢还是坏。而缺德的还有那个胡锡进啊，都什么情况了还玩春秋笔法这一套，居然说中国现在煤炭的生产死亡率与之前比已大幅下降，处于世界较低水平。这玩意儿你这么说就好听了，再低的水平一条命也都是命，这种情况向来不会得到重视。每个企业都抱着侥幸心理，那么事故只会越来越多，牺牲的永远是平民百姓。山西的悲剧让人痛心，而遍布全国的雨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。武汉终于迎来了停课停业，不是因为官老爷心善，而是城市内涝和其他地区的洪水问题已经把湖北推上了风口浪尖。这个时候武汉要再出事，乌纱帽可就真保不住了。之前说人家帝国主义生活在水深火热里，这回好了，人民是真的水深火热。你说在这种情况下，老百姓的基本生活生产都得不到保证，怎么还能下得去嘴指责人家不结婚不生子，是没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，只是躺平呢？更绝的是，就现在这个教育啊，这个未来如此的令人扫兴，居然还有人在卷高考。山东临沂一中的高考誓言海报上赫然写着，锻炼膀胱机能，晚自习严禁上厕所。你这玩意儿都要搞得反人类。更绝的是，当学生把这条逆天的要求发到网上后，学校领导老师第一时间发现了，并且发出威胁，如果不删帖就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你说这现在专家学者们还有脸问说，为什么祖国的花朵没有这么多的心理问题？你在本应该快乐奔跑长身体认识世界的年纪，看到的是无休止的内卷，没有素质的教师和一群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玩命霍霍的大人，你也得崩溃。所以广州一个大学生上课的时候拍桌子怒怼老师，说你就是个破服务员，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表达，因为他们从小灌输说苦一苦到大学就好了，结果发现人生得苦一辈子，可不看谁都是阶级敌人。 过去讲究啊尊师重道，那是因为人家本身就有美好的德行，哪像现在师道不传以久矣，让人尊敬的从来不是身份，而是一个人的本性。所以这两天北师大跟小红书发布了联合调查报告，说提倡啊构建更好的青年婚恋环境。咱也不知道这俩大神是如何碰到一起去的，所作所为基本可以说把一大半男性都得罪结了。世界终于癫狂成了普通人不懂的样子，文明法治不复存在，谦让礼貌来去无踪，这盛世又如谁所愿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次山西煤矿的事故到底是不是可以提前避免的呢？辛劳的矿工成为数字也不配被提及，领导们尸位素餐却衣食无忧，普通人应该如何在大国里努力求生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